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90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中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进行的是见微知著的单元哦。想请讲师来借由这一次复旦大学的一位钱文忠教授的一番话，是不是来为我们做一下解析？
好的，这个很难得啊，会碰到有这个大学的教授啊，他的对教育理念啊，可以说跟我的这种教育理念啊是完全吻合的、一致的。那长期听这个幸福内心禅的人啊，或者是长期看一些啊我的教育的短片的人都知道啊，其实我不赞成那种放任式的教育，或者是只强调快乐的教育，
是
这个让小孩子呢无法无天的
是，
我不赞成这种教育方式啊。我赞成呢是要这个爱护小孩，但是也要给予相当的制约，甚至呢有必要的时候给予小小的惩罚，
是
这些都是有必要的。那刚好这个钱文忠教授呢，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里面，因为教师节嘛，谈到一些教育理念嘛，那么里面所谈到的这些概念呢、也很发人深省呐。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如果再不去纠正我们教育的这种错误，一昧的对这个孩子让步啊，这个教育呢，终究一定会走上绝路。他说走上绝路，那这个话呢，讲的就有点严重了。那是不是这样呢？那还真的是这样。
哇，
好，那么它里面呢，特别呢有提到了一点呢、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一个事实啦。他提到呢，说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快乐的教育，你看看每一个学校几乎都在强调要快乐的教育，越是名牌的，越是贵族式的教育。越强调快乐的教育，快乐的学习。好，那么他反问了一句话，他说凭什么教育是快乐的？凭什么学习是快乐的？凭什么？这各位这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教育是快乐的，学习是快乐的，能够快乐的当然很好，但凭什么让小孩子只知道说教育是快乐的，说学习是快乐的？你凭什么告诉小孩说每一天都应该很快乐？我们忽然被这样一问，大家头脑都打结了。
凭什么？
因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应该快乐的嘛，这有什么好讲？就是要给小孩快乐的，再苦不能苦小孩嘛。电视广告不都是这样说吗？对不对？但是你回想一下，因为各位现实比较重要，不能老是活在虚妄中了。这前两集我们也讲过这个概念，
是啊，
现实就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的学习，有真的每天很快乐的学习吗？你只要上过高中的大学的，在我这个年纪，哪一个人不是这个十年寒窗苦读拼啊拼啊拼上来？是什么快乐？是很辛苦的、
对，
哦，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作业没有交，考试考得很差，说不定还会被老师揍几下，还会骂几句，甚至还会罚站一回。
对，
还有呢，去跑操场。然后我们也写了很多很多的作业呀、也熬夜熬到三更半夜。
是，
想起来是很辛苦啊。但很辛苦，为什么大家想读啊？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出人头地嘛，希望不要辜负师长嘛，希望为未来的自己打一点基础嘛，对不对？
是。
好。那我们现在呢，不断的强调这个教育快乐，然后呢，不断的强调上班应该是快乐的，生活每一天应该都是快乐的。那各位，那可好了，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反正不快乐的都不适合我，反正不快乐的都不叫做人生呐、好、为什么现在一大堆的年轻人闲赋在家不去工作？那就台湾的啃老族多少，日本啃老族多少啊？这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去试两天就不快乐，不快乐就不属于我的嘛，一定要快乐嘛，像学习的时候一样嘛，整天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我不写功课老师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老师敢骂我吗？敢的话我就叫家长来，闹得他学校天翻地覆、对不对？
是。
所以现在的校长也不敢说话，老师也不敢说话，没有人敢得罪学生啦、 我们不断的对谁退让呢？我们不断的对学生退让。你教育是一个原则啊，我们退让我们的原则，那因为学生需要我们退让。我们呢忽略了我们的原则，那因为这个家长呢要求我们退让，
也对家长退让。
我们不断的退让，我们没有给学生一点点压力，我们没有在他学习的时候吃过一点苦头，我们告诉他每天都要很快乐。好，那这个事情恐怕是被这个西洋的教育搞昏头了。现在的这个西洋的小孩也是一样的啦，比如说以美国跟台湾都是一样，苦一点工作就没有人做。现在台湾的人都埋怨说 22K， 各位您知道台湾是哪一些行业 22K？ 就是那些端盘子的呀。现在说现在都要走入服务业，各位你知道吗？台湾随便找一个工地哦，都找不到工人。你到工地去都看到的起码都是50岁60岁70岁这样的老人，
是
随随便便工作一天，一个师傅也有2500-2700啊台币啊，一个月领下来有个79000啊，这哪是什么低薪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就灌迷汤，好像大家都很低薪呢？因为什么？反正不快乐的都不适合我了。好，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给小孩子啊灌迷汤，我们不断的对小孩子的退让啊，我们不断的说教育就是快乐的，这好像成为一个口号。教育不能有压力，教育不能有惩戒，这个教育不能对小孩有约束，教育不能对小孩有所惩罚，教育不能给小孩吃苦。我们是不是现在父母的金科玉律是不是这些？
对，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吃苦，我不希望小孩子被这个老师惩罚，我不希望老师批判他，我不希望老师伤了我的小孩的自尊，我的小孩一定要很快乐，不能吃一点苦。对啊，你这个是向老师下订单，很简单，老师怕你批评，给你的小孩就是快乐，那就负责他爱什么，我就给他玩就好了嘛。要长进不长进，那就随他了嘛。结果你跟这个教育体制下了一个订单，订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啊，钱文忠教授另外还讲到了一个我们不得不省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过去的教育哦，小孩子都是有哥哥、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的，都是有兄弟姐妹的。
是
以前的教育所谓的五伦都是根据兄弟姐妹而来的。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对不对？
对，
这个是地球从有人类以来啊，没有过这么样一大群一大群的独生子女呢。几乎现在每个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我们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方式组织家庭，用独生子女的方式去组织一个国家。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实在是应该赶快的反思啊。好，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的方式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的对象啊，已经是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什么叫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完全是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姐妹。
对，就是不论你家里是穷还是富，但是他一出生就感觉就像含着金汤匙一样，一个再穷的家庭他生出了一个宝贝，
是
每一个人都呵护备至啊。说实在话，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好好的想一想怎么针对这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类，该怎么对他们教育，而刚好碰到了一个最富足的时代，而且是西洋的错误的教育呢整个涌入的一个时代啊，我们对他不断的退让，不断的退让，那会养出一群什么样的小孩出来呢？那么这个为了准备这一次的演讲呢，钱文忠先生就他就请他的助教啊帮他列印了，因为他觉得很遗憾，过去他在受教育的时候虽然很苦，师长会惩戒，当然也有很大的爱心，父母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爱心，也会打他的屁股。可是呢，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嘛，哦，屁股打烂了，然后好了就忘了嘛，他还是非常敬爱他的父母。但是现在的小孩，你只要对他稍稍有一点点的批评，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明天没准呢，从十一楼跳下去，要不呢？把他父母给杀了。那他就为了这个演讲呢，他就请他的助教去列印反面的教材，就是为什么现在杀父杀母的人会这么多了啊，哦？他可能是想要多收集几个案例嘛，
嗯，
就说所有的你网络上搜寻的到，统统把它列下来。结果很快的，他的助教就来跟他讲说，我们的列印纸全没了，还要再去买。 那这什么意思？这表示这个例子多不多啊？
很多。
哈，那个是根本就是到处都是，台湾的也有，大陆的也有，日本的也有，美国的也有，到处都是这种反面的教材，对不对？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在的老师不敢批评学生嘛。好，那这个学生在学校里面不能受到一点点伤害嘛。那老师很怕学生回去告状啊，老师很怕家长找上门来告他呀，没完没了。哎，各位，家长到学校去亲门踏户，赏老师两个巴掌的事多不多？那很多，把他告上法院的多不多？很多啊。结果老师呢，现在就是三缄其口，不敢讲，不敢骂，不敢体罚，硬一点的话都不敢说。反正这是你家小孩，这是你们的要求。我只是来这边，现在也不是一个像以前一样，以前的人当老师是非常有责任感的，因为他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现在不是啊，是一个混一个三餐来吃的一个行业而已啊，低声下气，没有一点点教育的原则啊。好，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说了，现在的社会都在变啊，教育也在变啊。那钱文忠教授他就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说到底是社会在教育这个教育，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各位，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本末的关系啊。是教育要教育些什么，要塑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教育出什么样的社会的人民，而后呢去创造了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是不是应该这样？
是。
我们现在是随波逐流，社会呢已经是这个演变成这个样子，好，这个三纲五伦都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呢我们的教育呢跟着它调整，那就等于是这个随波逐流了嘛，
本末倒置了。
哎，那何必教育？大家就来跟随下流的社会不就好了吗？有什么好谈教育的？教育就是一种必须遵守的原则嘛，教育是一种匡正，是一种升华嘛，而不是随波逐流啊。哦，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应不应该有我们应该坚守的原则？
是。
那什么样坚守原则？不能对学生一直让步，不能对家长一直让步，也不能对这个社会一直让步。首先你先要知道，就是说你教育是要教些什么，除了技能以外，到底你要教些什么？你希望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国民？那个原则是不能退让的。好，你希望一个学生成为一个什么样品格的人？这个原则是不能退让的呀。你希望你的这个学生出了社会之后，是能吃苦耐劳的，是懂得义务，挑得起责任，那你怎么能够教学生的时候整天告诉他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工作，什么什么都是快乐，你才会有人生的价值？问题是你出了社会之后是不是这样？你怎么把他教得一点点的抵抗力都没有？那这个教育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我们不断的这样子退让，这个中了西洋的毒。现在比如说内地，我常看到也有一些批评现在西洋的人为什么没落了。各位，西洋的科技现在美国科技还很多比大陆好很多啊，英国法国也有很多科技也是比大陆好啊，当然大陆现在也有很多科技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那他们是已开发国家，他们的科技都比较好，他们的素质也很高，他们为什么会没落呢？对不对？他的先决条件都已经比较好了吗？他为什么反而没落呢？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堆懒人啊。我看到文章这样写，一堆懒奴。为什么？工作时间短，福利要求高，假要放得多，哦，钱多事少，离家近，快乐嘛，哦，然后呢就怨说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你们这么勤劳，你可不可以不这么勤劳？各位，真的，这些中国人如果有一个人到美国、到法国、到英国去工作、去创业啊，你为什么赚我们的钱？你为什么生意头脑这么好？你可不可以不要比我们这么强？但是问题是这样，中国人到哪里开始一落地生根，就显示出他的优势。为什么他的优势？勤劳啊！
是，
各位，勤劳哦。你开一个店，也许你一天你在那边上班就不是八小时，一个店老板有时候十二个小时都还没回家，对不对？好，哦，但是你去希腊看啊，他一个礼拜上班哦，那老板爱上班不上班哦。
快乐比较重要。
对对，然后呢，整个国家都快垮了，对不对？就，嗯，到底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引导这些人走向绝路？到底是不是不断的对他们灌迷汤， 像吃迷幻药、安眠药一样，让他产生了一个虚幻的幻想。最后呢，当他达不到的时候，他就嫉妒比他强的人。好、哦，这个美国是会排华的，这是注定的啦。你干嘛那么强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国家里面都是你们中国货呢？好、哦，不是欧洲不是曾有一度提倡抵制这个中国货，结果你抵制，结果货架上空空的呀。那到底要买什么？哎、欸，这个也很好玩啊，为什么他们不自己不生产呢？不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吗？啊、哦，这个就是人生啊，这个除了快乐，还要有很多的压力哦，还要负很多责任。
是，
你要尽很多义务，你要有在逆境中生活的能力。你怎么能够教孩子只是要求快乐呢？我们怎么能够送小孩子一昧的强调快乐学习的学校呢？这陈文忠教授他也讲，他说如果现在有一个学校，老师是可以惩罚学生的，是可以骂学生的，甚至可以给他罚站的，打两下都没有关系，我一定会把这个小孩送到那里去。各位现在的家长都昏了头了，全世界的这个浪潮啊，看着欧美的没落，我们从来一点都不觉醒。我们不知道这个快乐教育出了大问题，我们不知道赞赏教育出了大问题。我不是告诉你说中国的教育就是要打就是要骂，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的老师都是非常爱学生的，但是在小孩子犯错的时候，应不应该有所惩戒、有所指责、有所体罚，其实是需要的。我们告诉小孩子快乐的学习，我们应不应该跟他讲说，这是一条未来的道路，不快乐也得学习。以后你去上班，不是只有快乐上班，这是一个家庭的责任，你不快乐你也得上班，不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话讲圆满，把它讲得齐备，而不是只强调了一个方向，然后呢，东拉一块，西拉一块，然后让小孩子出了社会之后，发现一脸茫然，那我干脆继续读书嘛，不要出社会嘛。哎，所以大学毕业之后读研究所，研究所之后读博士，高中毕业也不去找工作，明明就不是快读书的料，他也不找工作。高中毕业已经几岁了？古代的人这个年纪呀、啊，18岁，有的人已经驰骋沙场好多年了。岳飞的儿子岳云14岁就是驰骋沙场的大将军了、啊，
是
哦。那么在我们这一代，18岁就已经出社会，而且已经跟着师父3年学得一技之长了。如果不适合念书，18岁应该赶快找工作，社会应该给予高度肯定。我们应该更赞赏那种虽然不快乐，虽然充满压力，但是他尽上他的义务，他好好工作，而不是不断的强调说这个小孩子毕了业啊，没关系。你好好找工作，找一个快乐的，找一个适合的。各位，什么叫适合的？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啦、
啊。最快乐。
不然什么叫适合啊、嗯？只要有一点苦不适合，衣服有一点脏不适合，出一点劳力不适合。好，你要在工地里生活不适合，在田里生活不适合，在哪里适合？穿得漂漂亮的，打个啾啾，在餐厅里端盘子，他说他很适合。在高级的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然后他很适合。当然有这种工作环境，但是我们鼓励全部的人都要走向这种环境吗？并不是如此。我们要让他认识真正的生活，这种教育啊，对小孩才有利。我们要让他认识真正的压力，我们要让他适应未来生活的压力，这种教育对小孩才有意义啦。
是，感谢讲师哦。教育是必须要有遵守的原则，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应该要觉醒了。感谢讲师您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